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大家平安。
非
常高兴，再次的跟弟兄姐妹有机会来分享神的话。我们知道这个但以理是一个非常伟大、非常受人尊敬的一个先知。那么今天早晨，我们借着这样的话，知道他死的时代是一个非常艰难的时代，他面对的环境是一个巨大的挑战。我们今天也是一样，我们在我们社会上，在我们的工作上，在教会里面，同样是面临这样一个，都是有面临很大的一个挑战。那么但以理真的给我们一个很好的榜样。我们今天借着神的话，借着但以理他给我们的榜样，我们来一起来学习。好，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真是感谢你，有弟兄姐妹来到我们当中，我们一起来学习你的话，借着先知但以理他美好的圣洁，一个坚定，一个坚定的信仰，一个立下美好的榜样。让我们借着但以理先知的启示，我们一起听你的话，一起来学习。请但愿你的话来造就我们每位弟兄姐妹，愿你亲自来跟我们说话，愿你保守一下时间，以这样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好，那这个但以理书在旧约圣经的一本非常有趣的书，但是呢，这本书其实也不是就一般人来讲也不是那么容易读，因为他在但以理书里面他总共有12章，那么前面的6章呢是记载一些历史，但以理他被从犹大被掳到巴比伦，他遇到的事情，被掳的事情。那么第7章以后呢，这神给他启示了很多意象，这意象不是那么容易懂。那么今天呢，我们就借着但以理他所遇见的事情，就经历了一些患难，经历了一些挑战，信心的挑战，那么来跟弟兄姐妹来分享。那么我们刚在读的时候呢，读但以理书的第1章，就我们读到说，这但以理呢，他被巴比伦他们被掳到这个巴比伦去。那么这个时间呢，是在大概在主前605年啊，是在犹大王这个约西亚王的是他说是约雅敬王啊，约雅敬王第3年的时候，是主前605年，这但以理被第一批被掳到这个巴比伦去。那么照我们的圣经里面的历代志里面的记载说，这犹太人有3次被掳，那么但以理是在第一次的被掳当中的第一批。那么这个第二批呢？是在就包括以西结大概是在10年以后。那么最后一批第3次就是以色列，就是犹大新王国巴比伦甚至于把耶路撒冷圣殿全部毁了。那么但以理是在第一批被掳的当中。那么圣经里面说，在当时呢，这个巴比伦王这个尼布甲尼撒就他是一个非常雄才大略，就是说很有军事这个战略的，他的攻打邻国是四如破竹就打到这个犹大国来。那么他就显得在这个他们说是宗室就在当时呢王室里面就显得一个少年人。这少年人呢，他记载有4个人那但以理就在他里面一个。他说这4个人呢，他们就是他说是长得很俊美，而且又是有聪明学问的，有聪明智慧的那么这写的4个人呢，他是要就把他抓去把他抓去到这个巴比伦那边王宫里面给他训练，然后将来可以服侍他，服侍这个巴比伦王。那其实但以理他们被抓去，他们是要去当什么呢？要在王的旁边来服侍他。那么这圣经说，其实他有一个身份，其实是当太监就说因为他被抓去的时候呢，是太监长就说太监长去挑他们的，所以他们去呢是他们等于说是在王宫里面的服侍的。但是呢，这个西洋的太监跟中国的太监有没有一样？其实圣经没有讲得很清楚但是呢，就是他们要做的事情，其实在服侍王。那么这个但以理去的时候呢，其实他那时候大概是年纪大概10岁呢，大家猜猜，其实但以理其实是蛮年轻的，差不多是teenager差不多是，因为但以理是生于主前621年就在大概是在约西亚王的时候，那么他被捕的时候是 以前605年，所以大概是我们大算一下大概几岁，大概16岁，对不对？差不多一个 high school 啊，就是一个 high school 的一个小孩子而已。那么在大兵营，你看他被抓去的时候，我们刚刚只是说，这巴比伦那边这国王其实对他一开始对他们其实蛮好的，他说甚至王就赐给他们，就要给他们，就说这王他每天吃什么，他就赐一份给他们。那么你看这国王要吃的东西是不是非常好，是不是？然后甚至酒要给他们喝。那么这个但以理呢，我们刚刚读的这个第一经文，他说但以理就立下金誓，他不吃王所赐的这个饮食跟酒。这个其实是有原因的，因为但以理，我们知道这但以理，我们他是一个非常虔诚的一个神哦，一个就是说一个信仰上帝的。那么这外邦人，这个巴比伦王要赐给他的这个食物呢，在犹太人看来其实是不洁净的，因为他不吃的理由是说，因为这些外邦人的节，就是说巴比伦这个王他吃的东西呢，这巴比伦他们在外邦里面，他们是拜了一个，拜了一个，就是说异教的偶像，对不对？那么我记得以前，你不要说这个几千年前，我记得我的小时候，我们乡下也是拜那个偶像的。那么我们在吃东西以前，有时候是不是要先把那个，甚至于说把那个要吃东西先去敬拜，就是先去祭拜一下。所以那我们当基督徒以后呢，我们就知道说，这个其实是不对的哈。就是我们信了神，我们就不能再去拜偶像，我们就不能再去吃拜偶像的东西，对不对？所以但以理他虽然是一个年纪那么轻的一个年纪轻轻的一个16岁的小孩子，他就知道说，我们进了城以后，我们应该保持自己一个圣洁的生活。我们在饮食上，因为神规定说你不能再吃哦这些拜偶像的东西，所以他就拒绝去吃。那么这个其实不洁净，还有他说吃哦，就是说吃的东西，还有喝的酒。那这酒也是一样，就在拜偶像的时候呢，我记得他每次把那个酒倒在那个偶像前面去祭奠，对不对？所以这酒也是不洁净的。那这个除了这个以外呢，这外邦人吃的东西，在旧约圣经里面有说有一些不洁净的这个食物，对不对？就是说，比如像这个在古代呢，他们犹太人他们是不吃这个怎么样？没有反刍的这个，就是说牛羊可以吃，对不对？但是像那个猪和那个吃是不能吃的，对不对？所以他们就不吃。那么这但以理呢，他就能够遵守这个圣经的这个教导，就是说他不愿意去沾这些不洁的东西。但是呢，这个但以理其实遇见的这挑战其实蛮大的，就是说你想想看，这个王要下令叫我们吃东西，那你敢不敢不吃呢？我们大家想一想，这个其实是蛮危险的，对不对？因为你想想看，这个王有人敢违命的时候呢，这个连脑袋瓜可能都没有，对不对？所以我们刚才读的时候，在读这个第一章，这个我们在读的时候呢，这个太监长听到这个但以理说我们不想吃，太监长跟他讲什么话呢？他说您如果不吃的话呢，将来你们如果没有办法找个回去看看的，那连我的脑袋可能都不保了，对不对？他说你的，因为你看这个王这个他的气势很大，如果说哪里有一个说一个小太监他不听他的话，对不对？就像我们中国古代王是一样，哪里有一个人说敢不听他的话，你敢不听他的话呢，你这脑袋可能没有，对不对？所以这太监长他说，你们如果不吃的话呢，我的脑袋可能没有了。所以但以理其实是要有很大的勇气，那我们感谢神，神赐给他有聪明智慧，怎样来就面对这种我们信仰的挑战的时候，怎样来回答这个问题。所以神他说，神他怜悯他，恩待他，让他在外邦人面前蒙恩啊，能够让他用合适的话来讲出来。我们今天也是一样，我们基督徒有时候常常是面对这种困难的时候，我们也是来祷告，来跟神面前祷告，就是说求神赐给我们有机会来回答这样的难处。那么但以理他就用委婉的话啊，就说神赐给他很多充满机会，能够来。你看一个年纪轻的一个少年人，他能够想出一个办法来怎么样来这个能够解这个难题。他说，求你给我们10天的时间来宽限，对不对？ 只要我们每天只有给我们吃这个蔬菜喝白开水就好，对不对？那么你看这个神，其实上帝里还有一个挑战，就是说一个年轻人，他你看十几岁，其实是一个刚好在发育的这个成长，对不对？这个如果说你碰到这种每天都碰到这个这么好的食物，其实你不吃，哦，这也是一个怎么讲，也是一个面对一个很大的一个，你心里面真的很难克制，对不对？其实我这个前几天我去参加，今天跟我这个朋友在参加婚礼。你在船上呢，这个厨师他给你准备了每天准备了非常好吃的东西，你其实你不想吃都很难，对不对？他准备那么每天有那么多好吃的，你真的你不吃，真的觉得说啊，真的忍不住你要吃了，对不对？每天就是说想说，哎，干脆我今天不能吃太多，我就吃这么一点点。但是呢，你看到那么好吃的，你还是在吃，对不对？所以我们人也是一样，就是说，就是碰到这种物质的诱惑啊，真的是就是说我们的这口欲啊，这什么，真的是很难去面对诱惑。所以但你看他面对其实是两种挑战，一个是我们内心的这种就是说我们的这个需要这个吃好吃的东西，就是我们情欲上的这个挑战。一个是他面对的，就是说如果他真的为了自己的信仰，他不去吃他的王所赐给的食物的话呢，他的生命可能不保，对不对？但是呢，那你有没有一个好的榜样，就是说能够在碰到这困难的时候，能够来信靠神，能够来求神给他智慧。神那圣经里面说，我们只要能够自己做一个圣洁、合用器皿，神就愿意用我们，神就愿意保守我们。所以神他的施恩怜悯，所以神就但你提出说给我们十天试看看，对不对？那么这十天里面呢，就他说十天试下来，果然就但你比其他的人，他没有说长得更瘦，对不对？没有说像我这样瘦巴巴的。他说长得怎么样？他说长得更俊美、更肥胖。那么这个但你呢，他每天只有吃这个蔬菜，对不对？还有喝白开水。那我记得有一些朋友啊，他们比较胖的，他跟我笑说：“你看你每天吃那么多，也不胖，对不对？”那我每天不吃，我只要喝水，我都胖，对不对？所以我们今天也是一样，如果神你愿意恩待你的话呢，你即使在困难环境，你即使说你的物质不丰富，对不对？你只要在神面前有一个过一个合神心意的生活，神自然祝福你。你虽然每天吃的蔬菜，对不对？每天喝白开水，你照样胖，对不对？那我想就是这个有没有一些根据，我是不晓得。就是说这个圣经的记载，就是说要我们真的是照神的话啊，就是说在神面前没有亏欠的良心，神就自然来祝福我们。所以这个但以理呢，他就更加的肥胖，不但这样，所以他逃过了这一关啊。那么神也特别来祝福给他，就是说让他有聪明智慧，还有能够来，因为他将来要在王面前服侍。那这个在王面前服侍其实是不容易的，等一下我们可以跟大家分享。那么他说这边就他说神也特别来赐给他怎么样有解梦，还有各种梦兆，就是说能够来回答王的这些难题。那么他说他甚至于呢比其他人怎么样，他说更聪明十倍，对不对？所以就神的祝福是加倍的，他说是十倍的，神就十倍的来祝福给他们。好，那么这个但以理呢，不但这样，这但以理他在巴比伦的时候呢，他说他甚至于在第一章的最后一节，他说他甚至于一直在那边服到古列王。这古列王就是当巴比伦那时候只有70年而已，过了70年以后呢，巴比伦就被这个波斯来取代，这波斯的古列王就上来。那么古列王上来之后，巴比那个但以理一直还活到这古列王。那时候呢，古列王兴起的时候呢，他就允许这个犹太人他们能够回到他们家里去。所以这个但以理呢，他在外邦里面，在巴比伦的时候呢，他其实他是一直对着他的同胞来祷告，希望他同胞有一天犹太人能够回到他们的家里面去。所以但以理他的心愿其实也达成了，他就但以理其实他那时候回大概有活到大概有将近80-90岁啊，是一个人真的是给他一个大大的祝福。好，那我们就看到就是说，第一个要跟大家分享就是说，但以理他有一个在我们在信仰上是一个很坚定，能够让自己成为一个圣洁的一个器皿，能够来为神给神所用。 那么 不但这样，但你也是一个祷告的人、哦、我们今天很高兴，就是说我们教会我们弟兄姐妹有这种人心里面的负担，我们知道说真的教会要复兴，我们家里要复兴，每一个人要复兴，其实最重要的是祷告。那么但尼里其实也是一样，他在他的服事当中最重要的是祷告。那么为什么呢？在这个但尼里书里面，我们当然有读到这个在启印经文里面、哦、第二章的第二十一节到最后一节讲到但尼里的祷告。那么这但尼里祷告呢，其实是因为他碰到一个非常困难、哦、非常危险的一个状况，他来祷告。那么在但尼里书里面，除了这个地方有记载到但尼里祷告以外，在但尼里书的第九章大概有三十节，那么前面二十节呢就讲到但尼里的祷告，但尼里为他的同胞来认罪祷告、哦、就是说为了所有的，其实但尼里他本身是一个很圣洁没有什么犯罪的，但是呢他为了他的自己的，为了他自己的同胞、哦、为了他自己的一个犹太人来重新的为他们祷告。所以我们今天也是一样，我们今天来祷告会其实要学习但尼里，就是说我们其实为自己祷告的事情其实不是那么多，我们应该多为我们的教会、哦、多为弟兄姐妹，多为我们的罪，还有甚至于但尼里为了国家，我们今天也是一样，我们今天要常常为我们所在的这个国家来祷告、哦、就是说能够把祷告的层面呢把它扩张到除了我们自己以外，能够多多为别人祷告。所以但尼里就给我们一个很好的祷告的一个榜样。所以我们今天呢第二个要跟大家分享，就是说但尼里怎么样的祷告、哦、那么这但尼里所碰到的这个事情是怎么样的事情呢？我们再读第二章。就当时呢这个但尼里他那个巴比伦他派一个军长要来抓、哦、要来抓这些当时的这所有的哲士的士兵，就是说这些为在王旁边服侍的这个人要全部把他抓去把他杀掉。那么为什么呢？因为就是当时呢这个巴比伦王、哦、这个尼布贾尼撒他有一天晚上做了一个梦，这个做一个梦呢，这梦很奇怪，就是说非常他做了梦以后呢他就睡不着觉、哦、就是说他心里面非常烦躁、哦、我们在第二章第一节里面他说这个尼布贾尼撒做这个梦以后呢心里面就很烦。我们常常有时候也是一样，有时候做一个梦啊，尤其是噩梦，对不对？你心里面都睡不着。但是呢我们这个王不一样，这个王呢你想说这个王这个做一个梦这个睡不着觉，就要把所有的这些在他旁边的这些哲士把他抓去把他杀掉，对不对？所以你看你这个王真的是在王旁边的服侍其实是很困难的，对不对？所以这个可以看到就是说这个但尼里能够在王面前服侍那么久，其实神赐给他很多这个智慧。那么这个我们想说这个王真的太过分了，对不对？哪里有一个人说这个做一个梦睡不着觉就要把所有人把他杀掉，对不对？但是呢我们不可以，但是这个王其实是因为他是可以怎么样，他想要做什么就做什么，对不对？那么这个但尼里呢看到这个事情他真的实在是怎么样，就是说因为这个王这个梦呢其实是蛮难的、哦、这梦呢他首先就是去召集所有的这个在他旁边的这哲士、哦、就是说要叫他解梦，就是说跟他说我到底是梦见什么，而且你要跟我讲解我这做梦的意义。那么这些人呢就问这个巴比伦王说你到底做什么梦、哦、你跟我讲我们才能够跟你回答，对不对？你说你要叫我跟你说你这梦什么意义，那你要跟我说你做什么梦，对不对？那么这个王跟他说，这个巴比伦王说我这梦我已经忘掉了，我做梦已经忘掉了，我到底做什么我已经忘掉了。但是呢那这些人说你忘掉了我怎么去跟你讲呢，对不对？你不跟我讲你做什么梦，你不跟我讲，那么我怎么样来跟你回答。所以这个王其实是一个怎么讲，是一个非常无理的要求，对不对？但是呢也没办法，因为他是王，对不对？所以到后来没办法，就说甚至于也要把但尼里抓去，对不对？抓去杀掉。那但尼里碰到这个真的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危机，而且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挑战。所以但尼里知道说这个事情这个梦其实是神给 给这个巴比伦王的一个启示，就是说我们知道是将来他有关于他这个帝国啊，就是说巴比伦王这个帝国将来历史演变的一个启示啊。所以这么大的一个事情，但你知道说这个事情，你要去讲解这个梦，其实不是靠人的智慧，一定是要求到神，对不对？所以我们有时候也是很多事情很多难处，你主要是你去求告人，其实没有用的哈，因为很多事情只有神才能够来跟你帮忙。所以当年他做这个事情以后呢，他说第一个他做的事情就是说，他去找他的其他三个同伴啊，找他三个同伴来一起重新祷告，就求神怜悯开恩，就说能够把这梦讲解出来啊，能够来在王面前把这梦讲解，他说免得所有人都被杀掉。所以当年就回去祷告。那么在但尼里的祷告就给我们一个很大的一个启示。我们刚刚在读的时候呢，第二章的第十四节讲到说但尼里祷告，但但尼里在祷告的时候呢，那天神就给他启示啊，神就让他明白怎么样去回答这个梦。所以但尼里就开始感恩祷告，他说我们所相信的神，他说神是应当称颂的，因为这个神呢，从远古到永远，我们所信的神是从古代，就是说从他说列祖的神，以前他们在古代的神，从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神，直到现在的神。那么这个他说，我们今天能够来神给他启示，这个巴比伦王做的梦，其实是神他的聪明智慧，因为这个人其实是没有办法去回答这个梦。你看，其实像这个巴比伦王，对不对？是一个相信是一个雄才大略的人，是不是一个伟大的君王？那伟大的君王，他自己做了一个梦，他自己不知道这个梦到底什么意思，对不对？他自己还吓得要命，是不是？所以我们人真的是有限，像那么有才干、那么勇敢的君王，碰到一个梦，他就睡不着觉，对不对？那么，所以但尼里他知道说，这个其实是除了神以外没有人能够来回答，所以他就感谢神，就说这个聪明智慧其实是神赐给我们的。所以我们今天也是一样，其实但尼里就说，我们今天在圣经里面说，但尼里神赐给他无论在文字在学问上所有智慧。我们今天其实我们很多人在外面工作，其实是都是蛮辛苦的，我们需要很多的学问，无论你是做电脑的，或是做医学的，做商的，你需要很多的这种知识，这种学问。其实这种知识，我们有时候想想说，有时候是我们靠自己学来的。其实，在圣经里面说，你所有的知识、学问，其实也是神赐给我们。若神没有赐给我们聪明智慧，我们怎么样能够学到这些东西呢？所以，但尼里就感谢神，说他今天得到这个启示是神赐给他的。所以，那么但尼里就感慨，就说在神面前说。我们刚刚读到，就是他说，这神他改变时候，改变日期，他会往必往。所以但尼里在神面前，真的是可以看到，就是说一个人能够认识神的话，就能够看到一个怎么讲？看到我们看到一个人，一直看到人生的一个有限，看到我们自己的有限。因为他说这个神呢，他能够改变时候，改变日期，这个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你想想看，我们一个人如果再伟大的话，你有没有办法改变时候？有没有改变自己？是不可能的，对不对？比如像我们今天，比如你今天很高兴，对不对？你今天是好像去玩得很快乐，那么你今天想说，哎呀，那我干脆我可不可以这样子一直下去呢？其实不可能，因为太阳下山今天就没有了，对不对？所以他说，我们这个节气的改变，就是说这时间的经过，其实是人，我们在人面前。就是说我们一个人最无奈的事情，因为这个历史的改变。那么在但尼里他说，人他会亡必亡，就是说这个历代的这个君王，其实我们看起来是就像说巴比伦王，他很有战略，他自己这新的帝国，对不对？其实这个在圣经里面，这但尼里明白说，一个君王要上来，其实如果没有神的旨意，他是不可能的事情，对不对？那么但尼里他一生，他其实他经过了很多的王，他生长在约西亚王，然后约西亚王过了以后有一个约雅敬，还有约雅金，还有亚哈斯，他在犹大就已经有四个王， 那么但尼利的一生，他在这个在巴比伦的时候呢，有一个尼布撒尼布甲尼撒王，还有他的儿子，就是他的儿子就是沙伯撒。他经过了两个经过了四个犹大王，还有两个巴比伦王，还有一个还有两个这个波斯王，一个是大尼乌，还有一个是比类，所以他自己经过了很多的王。那他就看到说这些王呢，就兴起了又过去，兴起了过去，那就他就想到说，我们所信的神其实是一个恒古永远的神，我们信的这个上帝，我们信的耶稣基督，真的是我们没有说这个过去是怎样，今天怎样，他是永远长存的神。所以这个神呢，因为他是永远长存，他是永远在的，所以我们来信神，我们就有可靠，不是说像比如说信靠有些人呢，信靠这些王，或信靠这些有才智的人，这王有点倒了以后呢，你这个是不是真的倒，对不对？我记得最近呢，这个我们这个我碰到一些朋友，他最怎么样，最热门的话题怎么样？最热门的话题就是说台湾这个就倒掉了，对不对？台湾的这政权又换了。那么这政权换了以后呢，其实这个也是好处哈。这换了以后呢，很多人，比如说他以前在这政权里面当了很多的部长的，那一换了以后呢，我认识很多朋友，这换了以后呢，这些人整个换掉了，整个垮掉了，那就在管理地上了。所以我们今天就看到说，在人事上就是说这样沧桑变换哈，就是说一代过一代，但是呢，我们就看到我们所信的神，我们信仰是永远长存。那么不但这样，我记得以前古代，我记得以前读了一首诗，这首诗就来描写，就是说我们这个历史演变了，就是说我们这个即使是英雄人物，就是最伟大的人物，也不过是怎么样，也不过是这样一代一代过去。他说这个，我记得以前读了一首诗，是那个很有名的，就是那个苏东坡的诗，他是讲，就是说，他说这个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就说我们意思是说，你即使人世间一个最伟大的君王，最伟大的一个人物，他在位不过是一时而已，一下子就过去了。所以但尼利就深深的来认识说，我们信仰的对象很重要，就我们今天所信的这个神是一个永远长存的神，一个有智慧的神，一个他永不改变的神，所以是他是永远可靠的。所以我们对神的信心，对神的认识，就知道说我们信的对象到底是怎么样的对象，他是一个永远可靠的神。所以但尼利有这样的一个信心，所以他才能够面对一个很大的一个挑战，很大的信心的挑战。那么但尼利过了以后呢，就这件事情，这个尼布甲尼撒做这个梦以后呢，但尼利就跟他解梦啊。那么但尼利解梦的时候，其实他蛮年轻的啊，他说是这个尼布甲尼撒第二年，其实但尼利还不过是才17岁而已，对不对？他就能够有这种聪明智慧来跟他解这个梦，所以可见这个但尼利他在回答的时候。当你在回答这个王的时候，他说：“我今天跟你讲的，我跟你给你讲解，其实是不是我的智慧，是因为神所启示给你的，神告诉神已经，是说你这个梦呢是神事先已经启示给你，我只是神来跟我讲而已。”所以他就真的是神就怜悯开恩，让他能够这样子有聪明智慧，能够来回答这个梦，让他免得他这些人灭亡。那么过了这些事情以后呢，我们就再来跟大家分享就第二次的经文。那第二次的经文是在这个但尼利书的第六章这里。那么第六章这里呢，我们刚刚读到第二次的经文，那么但尼利的这件事情，这第六章的记载说，这个第一节里面他说这个大利乌啊，这大利乌啊。这个大利乌呢，其实是这波斯啊，这波斯的第一个王啊，这第一个王。那么我们可以看到的说，在第六章的时候呢，但尼利其实已经是几岁了，已经是80几岁了啊，因为他这个巴比伦王已经过去了。那么这个第六章的第一节这里讲说大利乌上来，那他怎么上来呢？其实是在他是接着。就是说在第五章的最后一节啊，第五章最后一节，他说这个巴比伦王这个尼布甲尼撒啊，他的儿子呢，这个叫做 他的儿子叫做佛沙萨啊，佛沙萨。那么这个他儿子呢，他有一次啊，就也是做了一个梦啊，这个梦呢，梦见那墙上几句。那么这个梦做完以后呢，他那晚上他就被杀了啊，他就被这个大力巫王，就他的国呢，这个巴比诺王就已经灭亡，就是大力巫呢就取代了这个波斯，就取代了这个巴比伦啊，所以大力巫就做王。那么这个大力巫做王的时候呢，其实那时候我刚刚讲过，这个大力年纪已经很大啊，就八十几岁。那么这个大力巫呢，他就选了这个大力巫还有其他的几个来当这个总长，所以总长就说有点像宰相的味道，就说要治理，他说要选这个大力巫来治理通国啊，就有点像要提拔大力巫当宰相。那么这件事情呢，因为你想想看，就说这个大力巫他其实原来是在巴比伦那边居住，对不对？他现在一个新的政权上来，那这个大力巫呢，他底下还有很多总长，对不对？那么这个大力巫，这个他想就提拔这个大力巫当做最高的一个宰相，所以这些总长呢，他们就怎么讲？他们就很心里不服，对不对？所以他们就要来控告。他们就来贪他，就说他们要陷害他，要陷害这个大力巫，对不对？那么这个大力巫真的是年纪这么大了哈，他是已经八十几岁了，然后真的是还是有人要来陷害他。那么这一次呢，这个这些总长，我们刚才讲的这个总长呢，他想陷害这个大力巫，但是呢，书里面说他们找不到大力巫有什么地方。有什么过失？因为大力巫圣经里面说他怎么样，他办事忠心，他没有什么过失，毫无过失。所以大力巫就给我们一个很好的一个榜样，就是说我们今天基督徒也是一样，无论在哪里做事情，你都是要像大力巫一样，就凡事忠心啊，就是说你做什么事情，就是说你没有让人家没有什么要挑你的错，也挑不到这样，让你就是说你无论做什么事情，就是说没有。圣经说这些人呢找不到大力巫有什么把柄、哦、所以大力巫他做事情呢其实是很干净，就非常非常非常干净的、哦、就是他自己很干净，就是自己 不光是做事认真，而且呢他自己的品性品德是非常非常完美的，所以让人家呢挑不出有什么毛病出来。那么我们从哪里可以知道这大力巫他的品性呢？就在前面一章里面讲到说，这个就当着大力巫为这个佛沙萨王解梦的时候呢，跟他回答这梦以后呢，这个王跟他说、哦、你回答我的梦，所以他要送给他很多东西，送给他很多的金银财宝。那么大力巫就说，其实他就跟他说，你这些东西我不要、哦、就说大力巫他说你赐给的东西我通通不要，我什么都不要。所以大力巫真的说他自己是一个非常怎么样，就说在圣经说我们，他说这个我们，他说这个钱财怎么样是万恶之根，对不对？就我们如果不贪不我们如果不贪财的话呢，我们就能够站立得住。所以大力巫就是说他自己是一个非常圣洁的人、哦、他自己是一个就是说钱财呢对他来讲，因为他钱财对他来讲，他如果不爱钱财的话，其他的就没有别人家有什么把柄。所以大力巫呢，他不光是做事认真，而且呢品性良好，所以这些人想要去陷害他，就找不到把柄。那既然找不到把柄的话呢，他说我们要除非在他所信仰上啊、嗯，在所信的神上来找他，才能找到他把柄。这个是什么意思呢？因为他知道说要陷害的大力巫，除非说哈、哦、能够找到这个另外一个方法啊、哦。那么这个方法，他们说，其实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就想到说，我们真的有时候我们基督徒也是一样，就是说你很认真做事情，你什么事情都没有过失，但是呢，有时候你会碰到一些莫名其妙的，就是说很多莫名其妙的事情，就无缘无故的，比如会有人来怎么讲，会有人来这个诬告你，会有人来陷害你。那么这大力巫也是一样，那么这些人就想了一个办法出来，就说，因为他知道大力巫怎么样，他每天一定是连续祷告三次，对不对？每天一定三次祷告。 那么他就利用这个淡定找到了这件事情，要来献他一个淡定。那么我们今天是不是有人说我们为了信耶稣有人来献他灵呢？因为我们感谢神，我们真的在美国真的非常好，但是我相信呢，你在别人，你在一些真的是一些地方，真的是会有人来因为你的信仰，有可能会见到你。那么但你就是因为他的这样一个信仰的坚定，就是说他每天祷告，每天来祷告神，就这件事情呢是给人陷害。所以这些人呢就想了一个办法，就说就去跟这个大利王说，就说就立一个条例，说如果有人呢在30天里面去祷告神，就说如果除了王以外去求谁在求神的话呢，就要把他抓起来，丢在这个狮子坑里面。那么这个大利王呢，其实他原来其实是他也是一个也算是一个非常怎么讲，也算是一个英明的王，但是呢一直就不查，对不对？因为这些人呢，这些起下人就有点说利用这王的这种怎么讲，就有人要抬高王的这个，就是要去把王的这个，就说怎么讲，就说要每一个人去敬拜王，然后不要去敬拜神。所以王呢就一直呢就说好像为了自己的一个荣耀，就一直就不小心的就陷入这个，就说做这些人的欺骗。那么王呢就签了这个令，对不对？就签了这个令，说凡所有人呢在30天里面，就除了王以外，再去求别神的，就要被丢在这个狮子坑里面。所以他这王就签了这个令。他签了这个令以后呢，这王后来就发现不对，因为这些人真的是要陷害的但利尼，所以但利尼呢，我们今天在读这个圣经的时候，他但利尼知道这件事情以后呢，这些人要陷害他，所以王已经颁这个令，说他不能再去祷告神，只能够去敬拜这个王。那么这个但利尼知道这个事情，真的是怎么讲？就我们今天，比如我们今天每一位基督徒，你碰到一件很大的事情，比如像但利尼碰到这个事情，那么圣经来记载怎么记载呢？他说但利尼还是一样回去，就说还是照平常一样回去，还是每天祷告，还是一样祷告3次。他说像圣经说像往常一样，像每天一样，每天一样敬拜。那么但利尼就给我们一个很好的功课，就是说我们如果碰到困难的时候，到底是要先来求神呢，还是先求人？圣经里面有没有说但利尼就是求那个王，就是求大利王说想办法解决，有没有？圣经里面没有记载，对不对？那么但利尼他有没有去求他的朋友？其实也没有，其实他其实也可以求他朋友去祷告，其实他也没有，他也就一直就说他明明知道有人要害他，但是呢他心里面还是一样不怕，对不对？心里面还是就像平常一样，他还是一样回去的。人家说叫他不能祷告，但是他还是一样回去祷告，因为他知道说他祷告是神要我们祷告，我们是跟神祷告，我们不是跟人祷告。这祷告呢，我们是我们应尽的本分，我们是应该怎么样？我们要听人的，还是听要听神的话，还是要听人的话，对不对？如果说因为这些人要陷害你，就叫你不能祷告，那你就不祷告，那我们到底是听人的，还是听神的，对不对？所以但利尼他知道说，我们所信靠的神一定能够来保守我们。其实真的是为了我们信仰，因为我们祷告神，这些人就把我们害死。我想但利尼他有那种心智，就是说我相信他已经做了这个决定，他说即使我去祷告他把我抓去的话，他也愿意，对不对？所以但利尼就给我们一个非常好的榜样，就是他信仰是很坚定的，就是说我们如果有一个很坚定的信仰，你碰到困难的时候你就不会慌慌张张。要是我们的话呢，比如说有人在明天呢要把你抓去丢到这个狮子坑里面给自己吃掉，那你晚上你还可以睡得着吗？如果说可以睡得着，我相信真的是不容易，对不对？那我相信但利尼他回去祷告以后呢，我想一定是安心的睡觉了。那么这个但利尼呢，他说他还是一样回去祷告， 那么这件事情后面的事情当然就是说，这个隔天呢，这我没办法哈，还是一样把这淡定鱼丢到这个狮子坑里面。那么这个当然就圣经里面记载说，这个狮子呢有没有把淡定鱼吃掉？没有，对不对？都没有吃掉，所以隔天呢，淡定鱼又被救上来。那么这些害怕的人呢，这个我们就把它丢到这个狮子坑里面，他还没有到的时候呢，这些人已经给狮子吃，就他说骨头已经给咬光了。所以淡定鱼他在这个在淡定鱼书里面呢，他说记载说，这淡定鱼他说他跟王说，他上来的时候呢，他跟王说，这个这天晚上他在狮子坑里面呢，这个神他就差派他的使者啊，差派他的使者，他说封住这个狮子的头，叫这狮子呢没有犯了，就没有动他，跟就让他这个什么，让他毫无损伤。他说神真的是他的使者呢，是保护他。所以圣经里面常常教导我们说，我们只要真的是在神面前，我们要信靠神啊，就说让我们在神面前。他说，但你说我在神面前就没有什么过失，我在王面前也没有什么过失。就说我们自己只要心地光明正大，我们只要照神的话做，我在神面前没有亏欠，我在人面前没有亏欠。所以他神他就会派他使者来保护你。当然就说我想这个但你这个被丢到狮子里面，就是一个神一个特别的一个保守哈。因为到后来很多基督徒他也就记载，就说很多基督徒他也信到了，这个很多基督徒在后来说有时候被丢到狮子里面，被丢到狮子坑里面，其实有时候这基督徒也是被吃掉了，对不对？所以我想我们今天就神给我们功课，就是说但你他坚定神，他知道说神会保守他，但是呢他相信这个神，即使他说神即使没有救他，他自己也愿意的，就为了这个信仰能够信道啊，就说他愿意的坚守这个信仰，能够让他在神面前在人面前没有亏欠。所以我们今天也是一样，就说我们今天来信耶稣，我们今天来我们这信仰，我们首先就说我们对在神面前我们有没有亏欠神，然后在我们在教会里面服事，我们在工作里面，在我们的家庭，在我们工作的地方，到底有没有亏欠我们上司，有没有亏欠我们的同事。如果没有亏欠的话呢，我们心里面就可以每天能够像淡定鱼一样，每天回去祷告三次，你就好好的回去睡觉，你也不用担心有什么事情，对不对？即使你碰到什么事情，你即使碰到什么有什么冤屈的话，圣经说我们圣经在提啊，就说我们不必说自己要急着怎么样，要去找人，急着去找人来理论，或者找人来把你的困难，就说把你的困难愉快的解决。圣经有时候告诉我们说，我们要怎么样，要慢慢的坐下来等候神啊，神他会开路，神他会开恩。所以但以理就给我们一个非常好的榜样。那么在第六章里面，但以这神说，这圣经说但以理有这个美好的灵性啊，美好的灵性，就说他自己有好的品格，他自己在神面前有好的信心。那么但以理的品格就说他能够从年轻的时候，他被抓去这个巴比伦的时候，他才十六岁啊，然后他最后呢，他一生最后大概八十几岁，他是一生从年轻到老，他的信仰其实一直这样很坚定的保持他的信仰，能够信仰很坚定，而且他不光是这样，他好灵性，就我们今天我们来信耶稣，其实信耶稣真的是给我们很多聪明智慧，能够在无论是在教会里面服事，或是在你的工作里面，能够学习但以理这样的，凡事忠心办事，你做什么事情呢？你就尽心尽力去做，就没有让人家对你没有什么挑剔的，让人家没有什么错误可以指责的，让你在神面前有一个好的见证。所以但以理呢，因为他有美好的见证，所以他在外邦服事的时候，就是对巴比伦王还有这个波斯王，其实因为但以理的信心，所以他们就能够认识神。所以在圣经里面，我们有看到说有几处啊，就说巴比伦王他们对神的这个称颂，还有这波斯王对神的称颂。那后来这个因为但以理的见证，但以理的祷告啊，为神的应许，所以在古列王的时候，波斯王的时候，这个波斯王就下了一个令啊，可以让这犹太人他们能够归回。 我想这个跟但以理的祷告好像跟整个应许是有关系的，也跟但以理给他们一个好见证，能够让这些外邦的人来认识，哦，来认识他和我们所信的神是一个独立的真神。所以我们今天能够靠着，就是说我们感谢神，但以理给我们一个好的见证，一个好的榜样，让我们能够来学习他，能够在整个道上，我们能够来好好的来执着我们的道，能够一生从头到尾能够来坚守我们的信仰，然后我们平常我们行事为人能够像但以理这样，能够很认真来做，认真的做事情，能够认真的来服侍神，能够让不但我们自己蒙恩给神所用，也能够让周遭人能够得到，因为我们自己的像但以理说，因为像但以理这样有好的见证，让人家能看到神真的是跟我们同在，让他们能够来认识神，让神能够得到荣耀。好，我们今天真的是感谢神，让我们借着神的话来提起学习，再一起祷告。我们真的是感谢你，借着你有道先知啊这样一个圣洁、一个忠心的一个服事的态度，让我们来学习在主里面来服事，来就是能够在主的道上能够来坚持我们所信的神，因为我们所信的神是从古到永远借着我们信的，我们所信的道也能够来保守我们从头到末尾。你这样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